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有组织零售犯罪团伙头目在长达一年的调查后被定罪。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罢工的斯坦福和帕卡德护士将在5月1号失去健康福利。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高铁官员批准开通圣何西和莫塞德之间的90英里的路段。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今天，也就是周五，加州的总检察长宣布，加州的司法部已经捣毁了一个有组织的零售盗窃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从包括 Contra Costa 在内的9个县的山姆会员的商店，也就是我们说的 Sam's Club 和彭尼百货商店，也就是 JCPenney， 盗走了价值超过$1,000,000的珠宝。在2020年的9月到2021年的2月期间，被告安东·萨拉姆和马里昂·保罗·蒂尔利以及另外两名嫌疑人通过撬开外门进入加州各个地方的商店，偷窃高端的珠宝。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说，他相信犯罪嫌疑人偷窃物品是为了出售、交换或者是返还来获得利益。那邦塔指出来说，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像去年11月在旧金山联合广场的犯罪团伙那样使用闪电式的打砸抢的手段，而是在下班后和晚上人们不在的时候闯入商店。在加州公路巡警，也就是我们说的 CHP 有组织零售犯罪工作队的领导下，经过两年的合作呢，和很多个机构的努力，这个犯罪团伙的两名头目萨拉姆和蒂尔利承认了重罪。那其他两名参与这个团伙的人呢，也被提出指控。帮他说，在调查的过程中，执法部门在嫌疑人的家中发现了包括珠宝在内的证据，这些证据呢，将会把他们和犯罪联系起来。萨拉姆和蒂尔利因为犯下有组织零售盗窃罪而被判处监禁16个月。第三名嫌疑人被指控犯有有组织零售盗窃和危害儿童罪，因为在这个嫌疑人9岁的孩子的面前还发现了一件非法攻击性的武器。那么第四名嫌疑人呢，也被指控犯有有组织零售盗窃罪。加州公路巡警金门分局助理局长史蒂夫·拉莫斯说，有组织零售犯罪工作队于2019年成立的，之后参与了1031项独立的调查，导致有449人被捕，并且促成了价值超过2100万美元的商品的追回。邦塔和拉莫斯鼓励人们通过司法部最新推出的有组织零售盗窃门户网站来举报有关零售盗窃的任何消息，包括照片和视频。那么这个网址是 oag.ca.gov， 然后有一个反斜杠叫做 retail， 然后是一个中划线 theft。 再来重复一下，这个网址是 oag.ca.gov 反斜杠 retail 中划线 theft。 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上几日的新闻看点中，我们曾经报道过斯坦福和帕卡德儿童医院的护士举行罢工。那么目前罢工的状况如何呢？我们来跟踪报道。目前斯坦福医院和帕卡德儿童医院的数千名护士是仍然在举行罢工，和总公司的新合同呢也在持续的谈判中。斯坦福医疗保健公司警告说，所有不在岗的护士的健康福利将会在5月1号被切断。那么在给罢工护士的通知中，斯坦福医疗保健公司说，5月初不在工作岗位上的护士就会不得不通过 COBRA 申请医疗保险。 COBRA 也就是综合预算调节法案，这是一个允许雇员暂时延长其团体健康福利的联邦计划，通常费用是非常的高。斯坦福医疗保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说的，标准的国家做法是，雇主支付的福利只提供给正在积极工作的雇员。在这次停工期间，我们已经明确地表示，选择罢工的护士可以通过 COBRA 继续他们的医疗保险。这种标准做法不是我们医院独有的，适用于我们任何没有工作、处于无薪状态和未经批准而休假的员工。 那么这个消息啊，就让很多依靠健康福利支付医疗护理费用的护士们感到震惊。护士工会主席科林·伯格斯周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很多护士有迫切的医疗需求，他们需要支付费用，包括每周的心理健康预约、产前预约，甚至是肺病治疗。如果福利被切断的话，费用将会非常的昂贵。工会的领导人表示说，他们没有预料到斯坦福医疗保健公司会在罢工期间取消护士的健康福利，并且呢，没有在护士决定离开工作岗位之前告知他们的这种可能性。然而这种做法呢，却完全是合法的。Menlo Park 的民主党众议员安娜·埃斯胡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他对护士将会失去他们的福利而深感不安，并且明确表示他反对任何和所有剥夺工人及其家庭健康保险的做法。那美国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拉在今天周五也是加入了护士们的罢工，以表示对护士们的支持，并且呢也谈论了医保的问题。但是一些在2000年参加过最近一次罢工的护士们说啊，切断罢工护士们的福利不是标准的做法，可能会是一种打击工会的策略，目的呢是促进早日达成协议。根据熟悉2000年罢工的几位护士的说法，护士们可以选择通过向斯坦福医疗保健福利部门写支票来继续他们的健康福利，而不是通过 COBRA。 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本周，加州的高速铁路局的委员会是一致批准了圣何西和莫塞德之间的90英里，也就是大约14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路段。那这个路段呢，计划是在2031年开放服务。本周批准的这个路段呢，会把圣何西的 Dryden 车站和 Gurriel 市中心的一个车站和从莫塞德到贝克斯菲尔德的五个车站的中央谷地的地段连接起来。其中中央谷地地段的开通时间呢，预计会是2029年。高速铁路局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投票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得在硅谷和中央谷地之间提供高速铁路又进了一步。那么到目前为止，选民最初在2008年批准资助的高速铁路项目，在这个项目总长500英里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阿纳海姆的路段，已经有将近400英里是获得了批准。根据当局的说法，高速铁路的项目第一个阶段的第二个北加州路段呢，也就是从圣何西到旧金山，预计会在今年的夏天获得环境许可，并会在2033年投入使用。按照这个计划，这个路段应当会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第四大街和国王大街的 Caltrain Mission Bay 车站以及 Salesforce 交通中心的地下设置高速铁路站。高速铁路呢，会与 Caltrain 在半岛地区共享火车的轨道。通勤铁路正在进行电气化的施工。圣何西至莫塞德路段最为密集的施工部分，包括在暗黑山脉的帕切科山口开凿15英里长的轨道隧道。那么当局的官员说啊，高铁修建完成之后，从圣何西到 Fresco 的旅行就会只需要一个小时。目前呢，这条铁路正在加州中央谷地119英里沿线的35个主要的工作地点来进行施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